您现在听到的是言情有声小说《坐台女的迷醉生活》七。夜幕降临，雪花一片片飘落在我们身上，身边的人脸上洋溢着节日的笑容，一家三口温暖地笑着，那种幸福离我好远。偶尔路过的轿车上，坐着西服革履的老板，载着衣着华丽的姑娘，绝尘而去。这是他们的节日。开着香车，载着美女的妇人，一包速成汤圆就能过节的珠儿、红绫和我们，依偎在墙根晒太阳的父亲。大家都过着属于自己的节日，元宵节。这个城市此刻万家灯火，可是哪一盏才属于我？从那以后，生意还火爆了一段时间。红林走了，有些其他熟客就翻我和少华的牌子。我大概算了算，过年的前后两个月时间，我赚了有大概10000多块的样子。但是这钱也赚得不轻松。曾经被要求给客人渡酒，就是我把酒含在嘴里，然后嘴对嘴送到客人嘴里。恶心的我直反胃，真想吐那个狗娘养的一嘴。憋得慌，去找花台呀，来这里吃老娘豆腐。曾经也被吐了一身，一个家伙喝醉了，非要躺在我的大腿上休息一会儿，结果不是躺，是趴，一个大脸贴在我两腿之间，热气呼呼的从他嘴里冒出来，怪难受的。结果这家伙突然吐了我一身，大腿上、裙子上、袜子上，连内裤上都被吐脏了。最后更可气的是，这家伙居然在主管面前告状，说我身上香水味儿太低级，闻到我裤裆里一股恶臭味儿才吐的。我当时就没好气的冲他喊滚，幸好主管这次没有责怪我，只是说不关我事，要我回去好好工作。想想来这里的多半年，我变化蛮大的，胆子变大了。原来就是有人欺负我，我也忍气吞声地活着。现在谁敢给老娘颜色看，我立马抽他。反正已经活成这样子了，还能更糟吗？穿衣服、说话、行为尺度更大了。原来是什么土穿什么，现在专挑性感的穿。原来说话很文静，现在一天不冒几句脏话，自己都感觉怪难受的。原来我根本就没谈过恋爱，而现在呢，做个男人大腿，勾个脖子，被摸摸屁股和胸，舌吻一下，算什么？没准儿哪天我和红玲一样被打发了，露宿街头，连个吃饭的保障都没有。至于说和原来相比有什么进步，确实没多少。大学里的狗屁知识倒是忘了不少。其实现在的大学就跟个屁一样，当你毕业的时候就等于放完了屁，除了臭一阵外什么作用也没有，一切烟消云散。其实上大学的那四年都比不了我这半年的时间成熟得多。社会真是所上不完的大学，至少我在这里认识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学会了保护自己。我和少华或许是因为可怜红玲的原因，对芳芳越来越看不顺眼了，日常的争吵也时有发生。芳芳人缘很差，其他姐妹也不怎么待见她，所以平时我骂她的时候她都不敢吭声。 有一次来了几个客人，翻了芳芳的牌子，当天生意不错，其他姑娘都去包房子了。自从去了珠儿家后，我和少华心情都很差，不太愿意去陪客人，就在员工房聊着。一会儿丽姐进来了，叫我和少华去芳芳的包房。我和少华来到了包房，不理芳芳，只是和客人喝酒。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房间已经喝了两打酒了，客人大概有五六个，其实也不算多。芳芳那个骚货抱着一个老男人，唱着忘情水，其他人都在喝酒。我和少华进去后就开始喝酒，和客人猜拳、摇骰子，什么都玩。又喝了三两打酒了，芳芳还在和客人唱歌，估计那家伙喝得够呛了，才叫我们来的。就这样，客人不停地换着和芳芳唱歌，而唱完歌的客人又换着和我、少华喝酒。大概喝了五六十瓶酒的时候，我和少华都喝不了了，而且胃胀得难受。我就跟客人撒娇说，大哥，稍微歇一会儿吧，妹妹给你来一个波涛汹涌。所谓波涛汹涌，就是用乳沟挤压住一杯酒，然后骑在客人大腿上，双手挤胸，慢慢把乳沟中的酒喂给客人嘴里。一个客人一听有兴趣，就让我玩了两次。少华估计也喝不了了，就借口溜了出去。一会儿客人们估计没兴趣了，就又开始喝酒，我一杯杯一杯杯地喝，后来就醉了。我第二天醒来，在员工房里洗漱，少华见左右没人，告诉我说，昨天你喝醉了，我虽然借口先溜了，但是隔一会儿在门口看看，怕你喝醉，结果你果然喝醉了。我在门缝里看见你被灌醉后平躺在沙发上，一个客人摸你大腿，然后撩起你的裙子。少华说着又往四周看看，见四下无人，接着说，当时我赶紧喊丽姐过来，然后一起进包房把你扶了回来。你回来后倒头就睡，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一直睡到现在。换在原来，这事儿我估计又得哭一天。可当时经过红菱事件的我有些麻木了，听少华这么一说，只是哦了一声，然后问少华，那男的没搞我吧？少华笑着说，那倒没有。我摸了摸下面，感觉没什么不对，就用热水洗了洗，然后没事人一样开始化妆吃饭。过了几天，又是芳芳的包房，这次丽姐说客人点名要少华。少华还纳闷，既然是我的熟客，那为什么一开始先翻了芳芳的牌子？客人说，客人要成熟一点的。这里的几个姐妹就属少华最成熟了，打扮得像个少妇。男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有些喜欢清纯的，有些喜欢羞涩的，有些喜欢成熟的，有些喜欢风骚的。出去找小姐、情人，就喜欢找个成熟、有风韵的，说是玩起来有味道。自己的老婆却要清纯的。少华化妆很得体，一直以来都是短发，衣着档次也比较有品味，整天围胸、丝袜、高跟鞋。其实我们几个各有优点，红菱的身材整体好看，很性感，我的胸型和腿型、脚都非常好看。我有时候穿凉鞋、高跟、赤脚、红指甲油、短裙，直接是秒杀男人。少华双唇无比漂亮，唇线清晰，唇形流畅，酒红色的唇彩微微露齿一笑，魅力无比。少华去了芳芳的包房，我一个人待着，待了大概一个小时，感觉比较闷，就出去打算找酒水部的小李聊天。 小李是个打铃施工的学生，孩子人挺老实，嘴甜也勤快。有时候中午的时候，姐妹们经常使唤他出去买点零食什么的，他也乐意跑腿，而且不要小费。其他的服务生都要十来块的，所以小李很招我们喜欢。当我走过一个包房时，感觉里面没声音，好奇的我推门小看了一眼，只见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少华放在沙发上，少华的短裙都被撸到腰间，薄薄的黑丝被退到了脚踝处。我惊呆了，冲进去一把扯开眼镜男，就去穿少华的袜子和裙子。眼镜男一下愣住了，一听旁边的芳芳叫了我名字，他知道了我也是陪酒的，就骂我说，臭婊子干什么。我顾不了那么多，扶好少华和那个眼镜男拉扯着吵了出去。丽姐他们闻声过来后，我说了下简要经过，眼镜男立刻到吧台结账走人了。第二天少华酒醒了，我对他说了这事儿，他说进去后就被猛灌酒，他估计酒里有药。后来我和少华、丽姐去看珠儿和红林的时候还提起这事儿。珠儿说，估计是芳芳和客人勾结，骗姑娘进去后让客人玩。我恍然大悟，才感觉到为什么我和少华被摸那两次都是芳芳的熟客，而且两次都是芳芳不喝酒，进去后喊我们去陪酒。尤其是第一次，芳芳一直在和客人唱歌，滴酒不沾。红林当时听了额头都爆青筋，说一定要报仇，弄死芳芳那个臭婊子。少华经珠儿这么一说，也连连点头说，芳芳是不对劲儿。从此以后，有芳芳的包房，丽姐再不安排我和少华去陪酒，而我和少华也暗自提防着芳芳，心里对她的恨又深了一层。此后，我和少芳处处留心芳芳，一是提防她害我们，二是怎么想着报复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勾心斗角，一边斗争一边心里很不舒服。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是这样，有相互的利益纠纷吗？没有啊，我和红玲、少华赚点辛苦钱回家，碍着谁了？我曾经极力回想过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过芳芳，但我实在想不出哪里有得罪过芳芳了。红林在的时候，大家都是和睦相处，有时候开开玩笑也无伤大雅。平时也是我、红林、少华走得比较近，和别人没有恩怨。可是大家都是这样的姐妹，为什么还想相互伤害？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别人会无缘无故地伤害你，即便你和他无冤无仇。忽然想起曹植的那首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一次小云晚上喝醉了，进来就睡在了我床上，我也就趴在小云床上睡了。第二天我被吵醒，姐妹们都要嚷嚷着去逛街，员工房一会儿就走光了，我躺在小云的床上没动。自从红林走后，我心情一直欠佳，觉得生活没原来有趣了。虽然我是个陪酒的，但是当时和红林、少华每天有说有笑，就像一个家庭的三姐妹，也不觉得空虚。可是现在呢，少了一个姐妹，身边还多了一个炸弹。原来心不设防的我，总觉得无拘无束，对别人也没有心眼儿，也没想到别人会算计我。可是芳芳的出现的确给我深深地上了一课，我知道了姑娘里也有勾心斗角， 陪酒女也有尔虞我诈，就算是为了几百块的消费，也会相互陷害而阴险卑鄙的无所不用其极。我以后会怎么样？会时时防着身边有人算计我，还是会时时准备和突如其来的一个女人为了多挣小费而斗争？我还会像原来那样胸怀坦荡地对待身边的人吗？还是会变得城府很深呢？红林事件可以说是我在步入社会慢慢认识到很多无奈和黑暗以后的一次突变。这件事情让我学会了心机和城府，可是芳芳后来的下场也同样发人深省。做人要厚道，人在做，天在看，因果会有循环。下了床，大中午的也无事可干，我洗漱完毕后就去找酒水部的小李聊天。平时空闲的时候挺喜欢和他聊聊的，他的话题里没有小费、酒水、心计等等，永远都是学校、功课。小李告诉我，他还想考研究生，但是只考公费的，因为家里再无力负担他的学费了，所以他得在课余出来打工，攒些钱以后读书用。他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很有信心，考个研究生没有问题。他担心的只是相应的开销，所以他出来打工